主耶稣，你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你是看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你是我们的高台，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。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来赞扬你的荣美，来亲近你，寻求你。主，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，来思想你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能够靠你，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一切的环境。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靠你得胜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12:10-19。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，这个恶人和义人这个对比，这样的内容很多。神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说这件事？一方面是来提醒我们，真理要遵循神的旨意，活出主耶稣的生命；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，要分辨，要看清楚这些恶人的嘴脸，我们要远离他们，不能像他们那样。如果我们走在神的道中，那最后我们一定是能够到神那里去，而恶人他们的结局很清楚，那就是神给他们预备那个最可怕的地方，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。而这里面的恶人和义人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的，是神的选民，那今天也是针对教会说的。所以让我们看清楚，我们不要以为见一个人信了主，我们就真的认为他正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姊妹，未必。所以每天要擦亮眼睛，这些人很诡诈，他们擦得很深，很会表演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他们的里面的恶是藏不住的，神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显露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看到。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，神一直在分别，神分别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。所以走着走着，这个就各从其类嘛，神创造之初就各从其类，今天也是属神的百姓，神的羊一定会慢慢聚拢在一起，而那些败的那些恶人走着走着就会离开这个义人的这样的团契。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清楚，而义人跟恶人比起来，这个群体很少，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很孤单。我们觉得很孤单，真的感谢神，因为走在这条诚意的路上，诚圣路上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。那第十节，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我们看两处经文先，在约拿书的4:11，约拿书4:11，约拿书的4:11，神跟约拿说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且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吗？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到，神不仅爱惜他造的人，也爱惜他造的这些牲畜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6:26，马太福音的6:26，马太福音的6:26说，这主耶稣说的，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就是天上的飞鸟神都养活， 这都说明什么？神爱惜他所造的这些万物，地上牲畜，神也爱惜他的命。另外，从创世纪的1章28节，我们读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，其实还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。创世纪1章28节说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从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人是地上一切受造物的一个代表，因为神造的人是作为地上一切受造物的代表，所以人负有这种治理全地来保护各样活物的一个使命或者责任。我们有责任去保护这个全地，我们有责任要爱护顾惜地上的这些活物。所以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因为义人是合神心意的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做事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的。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，恶人表面上很怜悯这些牲畜，但是其实他里面是很残忍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今天很多的这些恶人表面上很爱人，表现出那种爱心来，让人看到他这个很有爱心，其实他所谓的爱心都是表面上的装的，他里面是很毒的，他的爱心是有目的的，这是诡诈，是奸诈。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，一定要看清楚他的这个本来面目。魔鬼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11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耕种自己田地的，这个田地是属于他的，是神给他的，他自己耕种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指的踏踏实实做工，必得饱食，那这是神的祝福。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，追随虚浮就追逐这些名利，其实是无知的表现。从属灵的角度，耕种自己田地的，那就是做踏踏实实、诚诚实实做神赐给他手中的工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神其实都有恩赐，都有神赐给他的工，他要去需要去做的。有共同的一点，那就是传福音，这是神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手中的工。那么神把这样的工给我们，那把自己这份田地耕种好了，把工做好了，这必然蒙神的祝福。因为只有我们不要做神没有给我们的这些工，神没有让我们做，我们就不要去做。特别是今天很多的人就想做传道人，其实做传道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，真正为什么做过是非常辛苦的，但是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些辛苦，而是看到这好像很荣耀，很像一种想得到那种虚荣。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姊妹联系，就是他的儿子在做了个见证，在教会里面做了个见证，然后就下面说了一句话啊，什么这是小牧师。我就问他，你儿子什么时候做牧师了？还在上学呢。他说这开玩笑呢。为什么会开这样玩笑呢？因为他虚浮，追随虚浮，这是无知。所以有的人今天是做主的工，其实就是追逐这种名利，让人去高看，得人的称赞，神不纪念。12节，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义人的根得以结实。 恶人瞎得坏人网络，这个好像不大好理解。这个网络啊，在原文的意思是打猎的工具，就是人用有打猎的工具，人手里面有打猎的工具，有猎枪，那么这是对他的一个保障。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要塞，坚固的这个防备，这些东西。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络，那就是恶人他也在想办法贪求其他恶人的东西，好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的坚固。那今天世界上这些国与国之间不就是这样吗？有哪些国家是蒙神喜悦的呢？大部分都是作恶的，真的。弱肉强食，把其他的国家拿下来，然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自己的地盘。另外这个网络呢，为什么一层网络呢？还有一层意思呢，就是真的他们得到这些以后并没有使自己的地位得以坚固，反而把自己网住了，反而是自己的一个陷阱，给自己设的一个陷阱。今天这个例子太多，我就看国与国之间 就很清楚。一人的根得以结实，就像第三节说的，一人的根必不动摇，他是蒙神保守的。十三节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络，但一人必脱离患难。是自己的网络，这个网络和上面的网络不是一个词，原文里面这儿的网络就是这个陷阱。恶人嘴中的过错，恶人说的这些话最后是把自己网住，把自己控住了，害人害己。恶人的话常常是谎言、毁谤、无中生有，但一人必脱离患难，一人也会遇到患难，也有难处，但是不会被这些患难难处困住，因为神会为我们开出路。十四节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报得美福，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。这儿的人，十四节这两个人都是指的义人。义人口所结的果子，那就是义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是造就人的，包括他话中那些责备。必得美福，那就是必蒙神祝福。他所做的也成为必为自己的报应，这个报应也是神的祝福。那口里面所说的，手里面所做的，就是言语行为，行事为人，他是让别人得益处的，特别是在属灵的生命成长上。所以这儿人，神一定是祝福的。十五节，愚妄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。这儿的经文很多的，愚妄人，愚昧的人，不会分辨的人，或者是不明事理的人，他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，他所做的他以为是对的。一个认为自己做对的人，那别人说他有问题，他肯定听不进去，一定是别人问题，所以他不会接受别人的劝告。这人你劝也没用，他认为自己做的对，为什么听你的呢？这是骄傲的表现。而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， 智慧人，那从神有从神来的智慧，那这是与神有关系的，是从神得救的，是属神的。属神的人他一定是谦卑的，别人劝告的时候劝教的时候，有些话虽然很刺耳不好听，但是他愿意听，听了以后他能够接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智慧人属神的人他是悔改的，能够承认自己错误的，不承认自己错误他谈不到悔改。愚妄人这就是这样的，错永远是别人的，你劝他他认为你对他要做什么。所以智慧人他能够听人的劝教，他是感谢劝教他的人，有感恩的心，而愚妄人他没有感恩的心。所以前面也告诉我们，遇到这样的愚妄人我们就不要劝，劝没用，不劝。所以我们要分辨，发现一个人是愚妄的，与神没关系的，就不跟他多说什么，说也没用。一个败子你跟他说什么，他你怎么说也变不成麦子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主耶稣就是当时就说过，虽然那些人信了他的名，但是主耶稣说他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为什么？主耶稣知道他们是信他的名不是真的信，是为了五饼二鱼，为了得那个肉体的好处，所以主耶稣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主耶稣知道不会在这些人身上做那样的功夫，只是来宣告告诉他们信与不信的最后的结局。十六节，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，通达人能忍辱常修。愚妄人就这样人恼怒立时显露，就是一生气马上就会显露出来，细心于色，也就是说他没有自制力，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而通达人是精明的人，精明的人呢能忍辱藏羞，能够把自己所受的羞辱藏起来，不会表露出来。而下面十七节呢讲出了这两种不同的精明人，一种精明人是属神的，一种精明人是不属神的。就属神的百姓当中有精明人，那么不属神的这些人当中也有精明人。那属神的见面人是说出真话，显明公义，是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。他能够把自己所受的羞辱藏起来，但是他会说出真话来。比如主耶稣，他就是忍辱藏羞的，但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那些使徒也一样，凡是属神的百姓跟主耶稣是一样的。而不属神的这些见面人，他虽然能够把这些羞辱藏起来，但是他会做假见证，他会说谎，这是表现出他的诡诈。我们身边一定有，我们也遇到过看上去很能忍耐，特别那些假师傅很能忍耐，也能忍辱藏羞，但是他会用他的谎言来掩盖自己，最后他这种诡诈都会显露出来。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是能够识破的。十八节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 说话浮躁，这个浮躁指的是说话不加思索，不过大脑，然后喋喋不休，巴拉巴拉不停说。这儿的人说出的话就像刀刺人一样，伤人很深。而智慧人的舌头是一人的良药，智慧人的舌头他说出的话他是造就人的，他是能够让人得益处的，让别人的这个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。所以神让我们要常常去关顾那些灵力软弱的弟兄姊妹。管顾的时候我们说那些话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听了以后能够得到心灵上的安慰，那么灵里的这些病也会得到医治，能够刚强起来。十九节，口吐真言永远坚立，舌说谎话只从骗食。这个其实是对上面的一个总结，口里面说真话，说诚实话，这个真言指的是合神心意的，永远坚立，永不动摇，在神面前永远能够站立得住，可以得到神永远的恩典。如果说谎话自从骗时，就是说谎话呢，他可以一时得逞，可以遮掩自己的那些不是，一时得逞，让人能够短暂的相信，或者是能够疑惑人。但是他里面这种诡诈，这种计谋，很快就会败露。他是藏不住的，神一定会在合适时候，把他们这样的恶行诡诈显露在人的面前，让属神的百姓能够看出他的本来面目。所以经常说谎的，做假见证的，是诡诈的人，他早晚会败露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分辨啊，这一段再次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活出神圣洁的生命，要做神喜悦的事，我们说的话做的事都要合神心意，然后让别人得益处，我们彼此之间来彼此造就，然后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分辨，对于那些愚妄人不悔改的，怎么劝都不悔改的，那其实我们就不要在这些人身上下太大的功夫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手里面所做的到底是什么，也明白神的心意，活出主耶稣的生命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